请各位兄弟姐妹站立，我们奉父子圣灵的名开始我们的聚会。我们宣召诗篇第六十八篇，我们用启应的方法诵读。你们当向世上帝唱诗，歌颂他的名，
他的名是耶和华，
要在他面前欢乐。上帝在他的圣所，孤儿的父作寡妇的伸冤者，
上帝要恢复作王家，
使被困的出来享福。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跟住我哋唱赞美诗无言的赞颂。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跟住我们是认罪悔改，经文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三至八节。我向耶和华我的上帝祷告认罪，说我们犯罪作孽作恶叛逆偏离你的 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之奉你的命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就都面上蒙羞。我们默祷认罪。跟住我哋得信确信跟经文喺哥罗西书一章十四同埋二十一节。你们从前与上帝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藉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
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
跟住我哋感恩祷告，慈悲仁爱天父啊，我哋多谢你一次俾我哋嚟到你嘅面前嚟到敬拜你，我哋嘅心里面充满着喜乐。主耶稣啊，我哋喺呢度高举你嘅名，感谢你嘅祝福，更加系多谢你俾我哋新嘅教会、新嘅教堂。这一切都是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将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主耶稣啊，多谢你给我们每个人都得着安慰和得到你的帮助。我特别是我们教会之中的长者来祈祷，求你给他们健康的身体，充满活力和平安。主啊，我们知道教会面对将来有很多的计划，也都有很多理想，我们都将这些所有都放在你手上，靠你的圣灵充满着我们每个人，叫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忠心尽我的能力去服侍你。主啊，虽然我们到这个年纪，但是我们愿意用我们的心求你使用，多谢你给机会我们服侍你，我们非常感谢感激你的赐福，你的赐予。主啊，我知道我们眼前的一切都是你给我们的，我们知道我们不可以靠自己，我们所有恩典都是因你的赐的，求你给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去服侍教会，为福音作一分的力。现在我们在这里将我们所有的赞美都送上，我们愿我们荣耀归于上帝直到永远，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阿门。跟住我哋落嚟嘅时间，系由我哋后任嘅牧师尤雅各弟兄为我哋证道。今日证道嘅题目系《上帝的愤怒与上帝的福音》，请尤牧师。
还是传道吧。好，谢谢。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来，主日平安，平安。
感谢神，我们可以在新年，我们又一次跟大家来分享。
感谢神，我们在新一年里面，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分享神的话语。
那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在母会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
可能这一次就最后一次，我们在母会里面同大家姊妹分享了。
那下一次可能是在新堂。
下一次可能就在新堂。
那我们来看今天的要理问答，在海德堡要理问答第118问。
我们看海德堡要理问答118问。
上帝吩咐我们祈求什么？
上帝吩咐我们祈求什么？
我们祈求我们灵魂和身体的一切所需都要向他祈求，正如我们的主基督亲自在主动教导我们的。那我们看到海德堡要理问答第118问是跟我们的祷告有关的，
所以我们看到海德堡要理问答118问跟我们的祷告是有关系的。
如果看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结构的话，
如果我们看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结构，
海德堡耶里奔达是以教导我们认识主导人为结束。
这个海德堡耶里奔达就教导我们如何认识这个主导人来教导我们的。
这个问题就是开始引导我们怎么进入学习主导人。
这个就是开始就教导我们怎样开始去进入去学习主导人。
所以在这个问答里面告诉我们，上帝吩咐我们祈求什么事情呢？
所以这个问答讲给我听，就是上帝吩咐我们要祈求什么？
包括我们灵魂和身体的一切需要。
包括我们灵魂和身体一切的需要。
那我们看到上帝他愿意供应我们灵魂和身体的需要。
我们知道上帝是供应我们灵魂和身体的需要。
这是他在主导文里面教导我们的。
这些是他在主导文里面教导我们的。
所以弟兄姐妹，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许。
所以弟兄姐妹，上帝给我们一个应许，
他可以让我们在灵魂和身体上的需要都可以被供应。
他给我们能够在灵魂和身体的需要上得到供应。
包括我们灵魂上我们的需要。
包括我们灵魂上的需要。
你觉得你心里面有空虚的地方，有迷茫的地方，神都可以来供应。
你觉得你自己有空虚和迷茫的地方，上帝一样可以供应你。
那我自己有经历过人生不够清楚的时候。
如果我们经历，我曾经经历过我人生不清楚的时候。
但是神的应许在他话语里面都可以给我有很清晰的引导。
但是神的应许在他话语里面给我很清晰的引导。
那我们求主给我们这样的信心，我们可以不断借着祷告来经历神的供应。
求主给我们这个信心，我们不断的祷告来经历到上帝的供应。
好，我们来读今天的讲到的经文，在罗马书第一章一到十八，第一章的十八到二十三节。
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就是罗马书第一章十八到二十三节。
好，那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我们用中文 跟粤语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原来
上帝的愤怒
从天上显在一切不洁不义的人身上，
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是在人心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作上帝为荣耀，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为愚拙，将不能朽坏之上帝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
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祷告。
好，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来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
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我们感谢你在过去一周对我们的保守。
感谢你过去一周的保守我们。
你在我们身体的需要、灵魂的需要，我们相信你都已经供应了我们。
你在我们的灵魂和身体上的需要，我们相信你丰富的供应给我们。
主，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有真实的相交的生活。
主，我们祈求你给弟兄姐妹在我们中间有一个真正的相交的生活。
使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我们不只是在表面上，更是在我们真诚的关系当中，我们可以彼此团契。
我们不是表面上，我们在真诚的我们的关系当中，我们彼此有这个团契。
主，我们祈求你的道在我们的关系当中作为首位。
求你的道在我们的当中做首位。
你知道我们何等缺乏对你话语的爱慕。
你知道我们何等的缺乏对你话语的渴慕。
主，我们祈求你的圣灵可以光照我们的心。
主，我们祈求你圣灵光照我们的心。
如果我们不认识你的道，我们也无法认识我们自己。
如果我们不能够认识你的道，我们就没有办法认识自己。
我们无法认识我们的光景，我们的贫穷，
我们没有办法认识我们的光景，我们的贫穷，我们的缺乏。
主，我们也祈求你分分咐咐的来祝福你的教会，使你的道可以兴旺。
主，求你丰丰富富的兴旺我们，给你的道在我们当中兴旺，
改变我们的生命，也改变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
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同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
主，我们祈求你的道可以在教会中可以复兴，但特别是我们到新堂以后，祈求你的话语可以复兴。
主，求你的道在我们当中复兴，特别是我们每转移到新堂的时候，我们的你的道也都在弟兄姐妹当中复兴，
使我们更渴慕来爱你的道，也更渴慕我们生命愿意回转来归向你。
我们更渴望你的道，更是给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回转归向你。
就是彼得所说的，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呢？
好像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要跟谁呢？
因为你的道给我们生命，也给我们自由和平安。
因为你的道就是赐给我们生命，也都是给我们有真正的自由和平安。
所以我们来带领我们会众当中有身体软弱疾病的弟兄姐妹，
只祈求你喺我哋带领我哋喺我哋弟兄姊妹当中有身体有欠安嘅弟兄姊妹，
也保守我们中间对你信心有动摇或信心有软弱的弟兄姐妹，
亦都系保守我哋当中弟兄姊妹有信心软弱同埋有信心动摇嘅弟兄姊妹。
你赐给他们对你的救恩有十分的确据，
赐俾佢哋啊，佢哋对你嘅救恩有十分嘅确据。
使弟兄姐妹，我们在年老的时候，我们仍然有坚固的信心可以为你而活。
好叫我哋每当我哋年老迈嘅时候，我哋仍然有坚固嘅信心去跟随你。
这是主耶稣基督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的救赎的工作。
主啊，就系你主耶稣基督喺十字架上面做呢个救赎嘅工作。
主，你带领我们上午的敬拜，以圣灵嚟引导。
求主带领我哋今日做嘅敬拜同埋圣灵嘅引导。
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祷告奉主耶稣嘅名求。
阿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经文是罗马书第一章十八到二十三节。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罗马书第一章十八到二十三节。
我们如果要明白福音的话，
如果我们要明白福音的话，
罗马书的一章十八节是非常重要的经文。
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
如果你不明白罗马书的一章十八节，我们可能不能够整全的明白福音。
如果你不明白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的话，你就不能够整全的明白这个福音的真理。
因为保罗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认识神的义，我们要认识神的愤怒。
保罗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能够认识上帝的义，我们一定要认识上帝的愤怒。
福音如果成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我们需要听到神的愤怒。
福音如果是成为你生命当中很重要的那个部分的话，你就要真正认识到神的愤怒是怎样。
如果我们不知道上帝的愤怒的话，我们也不会觉得上帝的义对我们是多么的重要。
如果我们不认识到上帝的愤怒，就是我们真的不经历到这个意义对我们是何等的重要。
因为福音是上帝他能够称一个罪人为无罪的人。
因为福音就是上帝称一个有罪的人是成为一个无罪的人。
福音里面告诉我们，上帝愿意饶恕和原谅一个罪人。
福音就告诉我们，上帝能够饶恕一个有罪的人。
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了解上帝的愤怒，我们对神的义他的福音我们也不会觉得需要。
如果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个福音，我们怎么能够认识这个意义对我们是多么的重要呢？
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需要认识神的愤怒是什么。
在这里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认识到上帝的愤怒究竟是什么。
今天我们会觉得神的愤怒是针对一些坏人的。
今天我们认为神的愤怒可能对一些坏的人。
当我们觉得我们做得不错的时候，好像觉得神的愤怒跟我们很远。
好像如果我们感到我做得不错的话，哎，神的愤怒都不会临到我的。
但保罗这里告诉我们，神的愤怒是临到那些阻挡真理的人。
保罗告诉我们，上帝的愤怒就是临到那些是阻挡真理的人，
而不是那些不只是行为不义的人。
不是那些是行为只是不义的人。
在十九节到二十三节里面，他们的出现了五次。
係十九到廿三節不斷嘅出現嘅，他們出現咗好多次。
甚至個保羅告訴我們，上帝的憤怒不只是臨到神的行為上。
保罗讲到神的愤怒不单是临到那些人有行为上面，
而是临到什么样的人的身上，
也都是临到那些是什么人的身上。
这些人就是阻挡真理的人，
这些人是阻挡真理的人。
我们今天有很多世上的文化淡化了我们对上帝愤怒的认识，
今天有很多文化对我们淡化了上帝对上帝什么的愤怒。
今天很多好莱坞的电影里面，
今天有很多好莱坞的电影，
很多电影都是跟伸张正义有关的。
有些电影的讲到是伸张正义的关系。
那你看到好莱坞的很多电影，他们的剧情很多时候都是一样的。
有很多电影的激情也都是一样。
你看到有罪恶被显露出来，
有很多罪恶被显露出来，
然后罪恶升级，
有些罪恶升级，
然后有一个救世的英雄出现，
有些救赎的英雄出现。
然后罪恶就可以被清算了，
有些罪恶呢就被清算了。
对前面这样的一个文化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
弟兄姊妹，这些文化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
这些电影告诉你，人的罪可以在人的历史里面靠人自己解决。
所以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人的罪是靠着人类的历史去解决。
所以我们看到，一旦我们实际生活里面公义没有被解决的时候，
如果一旦我们实际生活上我们的公义不得到解决的话，
我们会潜意识里面觉得这些公义没有那么真实。
如果我们的潜意识就讲到我们的这个公义都没什么很真实，
我们会觉得上帝也不够真实，
我们也都是感觉到上帝没那么真实。
因为人的人类的系统就可以解决罪的问题，
因为人和人类的系统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不需要恩典，
不需要恩典，
不需要上帝的救赎，
不需要上帝的救赎，
所以会淡化你对上帝愤怒的认识。
所以这些就是这样，就淡化了上帝愤怒的认识了。
还有当代很多心理学的治疗也影响我们对上帝愤怒的认识，
有些包括有些心理的治疗的医学上面讲到，也都是淡化了上帝我们对上帝的认识。
很多世俗的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的问题来自于哪里呢？
有些世俗的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的问题在哪里呢？
人的问题来自于你以前所经历的创伤。
人的问题就是你以前所经历的创伤。
他不认为 人的问题是来自于罪，
他不认为你的问题是来自于罪，
他们把罪淡化成人受伤以后的一些反应。
他知道的罪就是因为我以前受了伤，现在这种的反应。
人需要自我修复，
人要自我修复，
自我完善，
自我完善，
通过寻求心理咨询，
通过寻求心理的治疗，
把这些东西来当作悔改，
将这些东西当作是悔改。
我们容易把心理咨询当作我们悔改的手段，
容易这个心理的咨询来当我们悔改 的形式。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思潮都把我们对上帝愤怒的认识、罪的认识淡化掉。
所以这些思潮就被我们对上帝那个愤怒淡化了下来了。
所以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三章告诉我们，
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三章告诉我们，
有一些好讥笑的人说，
有些好讥笑的人说，
主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
主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
所以弟兄姐妹，这些问题在彼得的时代他们就已经淡化神的愤怒。
所以这些问题在彼得的时代里面已经淡化了上帝的愤怒。
那我们今天怎么样来认识神的愤怒呢？
今天我们怎么认识上帝的愤怒呢？
彼得保罗所说的 愤怒它是一个希伯来的传统。
所以保罗说的这个愤怒就是希伯来文的传统。
那这个愤怒这个词在希伯来文里面是什么意思呢？
那个愤怒在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是鼻子发出热气。
是那个鼻子发出那个热气出来。
你觉得很奇怪啊，鼻子发出热气怎么可能跟愤怒连在一起？
那个鼻子发出个热气和愤怒有什么关系呢？
弟兄姐妹，你可以想想你什么时候会鼻子会发出 热气。
弟兄姐妹，你想想你怎么个鼻哥会发出个热气出来，什么时候？
那么中国人说你上火的时候。
所以中国人说你
上火的时候，
你上火的时候啊。
那我们看到在希伯来文里面他有个很有意思的观察，
这个希伯来文的有很有仔细的观察。
当一个人他发怒的时候，他的呼吸会加速。
所以当一个人发怒的时候，他的呼吸就加速，
他的呼吸会加重，
他的呼吸就加重。
那现在的一些学者研究发现， 在每一个人种里面，他们发怒的时候都有个生理反应，他们的呼吸会加重。
所以今天那些研究那些心理学的讲到，在不同的民族里面，每一次发出来的 发怒，他的皮肤所喷出来的气都是不同的。
所以你发怒的时候，你的生理反应是不能避免的，呼吸会加重。
所以当你发怒的时候，你的生理会发出这个问题出来，就是不会避免的，就会这个发出个热气出来了。
所以保罗用这个希伯来传统来强调神的怒气，是表明来强调上帝的生气。
所以保罗就用这种的文化，这种的意义，这个希伯来文就形容到上帝的发怒，就是那种的生气，
来告诉我们这种上帝发怒的这种动态的画面。
所以俾我哋发啊，讲俾我听，就系上帝发嬲呢个动态嘅画面。
那我们今天对上帝对我们的怒气这种状态，我们常常会淡忘掉。
今日我哋对上帝对我哋个怒气，我哋慢慢嘅淡化咗落嚟啦。
有时候神的愤怒会马上临到，有时候神的愤怒没有马上临到。
有时候上帝嘅愤怒马上临到，有时候上帝嘅愤怒就慢慢先嚟临到。
但是我们看到上帝在发怒的时候，他对我们是非常的不悦的。
所以当上帝发怒的时候，对我们是非常不愉悦的。
如果我们对神的愤怒淡忘的话，我们的生活也不会被上帝的道所被激励。
所以如果我们对上帝的愤怒淡化下来的话，那我们对神的道也都是没什么激励的意思了。
昨天早上我跟我的父亲有个视频通话。
昨天我跟我爸爸在一个视频上面去聊天。
他昨天告诉我一件事情。
他昨天告诉我一件事。
在教会里面有位长辈，他是一位年纪大的长辈。
教会有一个年纪大的长辈。
他打电话给我爸爸，让我爸爸为他祷告。
他打电话给我爸爸，叫我爸爸同埋佢祷告。
那我爸爸经常在教会里面会为很多人祷告。
我爸爸在教会里面的时候同好多人祷告。
那这位长辈，他最近的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长辈的最近的问题是什么呢？
他最近在病床上常常看见一些画面，
所以他经常在病床上看到一些画面，
让他感到很惧怕。
他感觉到很惧怕，
他很怀疑他的得救的确据。
他怀疑他这个得救的确据。
他看到在窗户外面有个死人的人头在那里。
他看到一个窗的画面，有一个死的人头在那里。
那当然就是他自己的一个惧怕。
当然是他自己的惧怕。
那我爸爸听到这个电话，接到电话就马上过去为他祷告。
那我爸听见这个这样讲法，我就马上在个电话跟他祷告。
为他这个得救的确据跟平安来祷告。
为他得救的确据和平安来祷告。
弟兄姐妹，你看到如果我们对上帝的愤怒的认识缺乏的话，
如果弟兄姊妹，如果你对上帝的愤怒缺乏的话，
我们对信仰的真正的确据和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救赎的工作，我们也会缺乏这样的一个把握。
如果我们对基督的救赎的工作，我们也都是缺乏了这种的把握。
那我们来看到在圣经里面上帝的愤怒是怎么样跟我们写明的。
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怎么形容到上帝的愤怒呢？
我们来看摩西五经。
我们看摩西五经。
在摩西五经里面，有时候神的发怒没有马上的一个很严重的后果。
有时候上帝的发怒不是马上临到的后果，
但有时候会有马上的后果。
有时候会马上的。
在出埃及记第四章，上帝摩西跟上帝说，在出埃及记第四章。
在出埃及记第四章，上帝对摩西说，
那上帝要打发摩西去见法老。
上帝打发摩西去见法老。
那摩西说，上帝啊，你要打发谁就打发谁。
上帝啊，你打发谁打发谁，没
那我不去，
我不去。
那上帝就发怒。
上帝就发怒了。
但是摩西就顺服我们就没有看到一个严重的后果。
所以就刚才我们看不到这个严重。
那在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的时候，
在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那里有讲，
那以色列人在等摩西从西乃山下来等了很久。
以色列民他等摩西在西乃山上面等下来等了很久了，
他们等不了了，
他等不到了，
他们就为自己建造金牛犊做偶像，
他就自己做一个金牛犊在那里做偶像，
他们不要上帝做他们的神，
他不要上帝做他的神了，
他们要自己手中的像做他们的神，
他以他手中所做那个像来做他的神了。
那上帝怎么说呢？
咁上帝点样讲咧？
说我要灭绝他们。
上帝话我要灭绝佢哋。
但是摩西为上帝求情。
但系咁啊，嗰时候摩西就向上帝求。
你们看到神的愤怒没有？马上临到以色列人。
你要睇到上帝嘅愤怒就马上就冇临到以色列人。
那我们再看到民数记第十一章。
我哋睇到民数记第十一章。
百姓对上帝发怨言。
百姓对上帝发怨言。
那上帝就是活在以色列人中间，在他们的营中焚烧。
所以上帝就在以色列民的当中，在云中那里那里焚烧。
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愤怒在加剧。
想我看到上帝的愤怒加剧。
我们再看到在民数记第十六章的时候，
我们看到民数记第十六章的时候，
当可拉一党的人来反对摩西的治理。
所以这个可拉版的人就一齐来去反对以色列民。
这可拉一党的人，他们反对上帝呼召的仆人摩西。
可拉一党的人呢，就是反对以色列民和摩西。
那上帝烈怒怎么发作呢？
咁啊，嗰阵上帝点样发作呢？
地就裂开，把可拉一党的家人、牲畜全都吞灭。
地就裂开，将可拉党嘅人一齐佢家人全部吞灭咗。
那在《申命记》里面告诉我们，
咁喺《申命记》嗰度讲俾我哋听。
当以色列人背约的时候，
当以色列民背约嘅时候，
那上帝的愤怒就显明。
上帝嘅愤怒就显明。
天不降雨。
天就唔降雨，
地不出土产，
地唔出土产。
在旧约里面，上帝愤怒的一个最高峰是什么呢？
上帝喺旧约里面，上帝愤怒嘅最高峰系咩嘢呢？
就是神的百姓离开应许之地。
就系上帝嘅百姓离开咗应许之地。
就表明好像他们是离开上帝的面一样。
所以好似即系佢哋离开咗上帝嘅面一样。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上帝的愤怒在他百姓的身上。一定会有他的行动。
所以第一节目我们看到上帝的愤怒在百姓当中一定有个行动的。
在诗篇里面，我们看到愤怒常常跟忌邪的神连在一起。
所以在诗篇里面，那个愤怒和忌邪的上帝是在一起。
忌邪就是嫉妒的意思。
忌邪就是嫉妒的意思。
我们就看到上帝他为什么会发怒。
我们看到上帝为什么要发怒呢？
因为神的发怒和他的圣洁连在一起，
因为上帝的发怒和他的圣洁在一起连在一起的。
在上帝圣洁里面，他跟人立约的时候，
上帝在圣洁，他当他和人立约的时候，
他要人在约里面对他是完全的忠诚。
他在约里面叫人和上帝要完全的忠诚。
我们看到在这个完全的这个忠诚是一个彻底的顺服跟委身。
我们看到完全的忠诚就是那个彻底的属顺服和委身。
所以一旦我们有违背神他圣洁属性的时候，神的愤怒他的嫉妒就会出现。
一旦我们违背了上帝的时候，上帝的愤怒的震动就会临到我们了。
我们来看到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
我们看上帝和亚伯拉罕立约。
我们看到上帝是以什么作为立约的记号呢？
上帝用什么来做这个立约的记号呢？
就是亚伯拉罕的割礼，
就是以亚伯拉罕的割礼了。
割礼是亚伯拉罕作为男性他最隐私的部分，
所以割礼就是他是男性的最隐私的部分。
把这个最隐私的部分作为跟上帝立约关系的记号，
所以这个最隐约的部分就成为和上帝立约这个记号的关系。
这是表明上帝在他立约关系里面要得着亚伯拉罕的全部。
所以意思就是说，当上帝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是要上帝要得到亚伯拉罕的全部，
连亚伯拉罕最隐藏的地方、最隐私的地方也要完全属于神，
包括在亚伯拉罕最隐私隐密的地方都是属于上帝的。
好比在夫妻关系里面，上帝要我们夫妻之间是彼此毫无保留的委身一样，
好像夫妻的关系他们彼此毫无保留 的关系一样。
所以背约就是违背上帝的圣洁，
所以背约就违背了上帝的圣洁，
就引发上帝的怒气，
就会引发了上帝的怒气了。
保罗告诉我们，这个怒气它特别的是从天上来的。
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这个怒气就特别是从天上来。
为什么从天上来呢？
为什么是从天上来呢？
在犹太的观念里面，天有几重的概念。
在犹太人的关系当中，他认为天有很多层的。
最高的一层是上帝的居所，
最高的层就是上帝的居所，
没有人可以到达，
没人可以到达的。
我们今天看到马斯克可能要 发火箭到火星去。
今天我们看到马斯克他做那个火箭上到太空上面了。
那我们看到我们可以突破我们的 宇宙大气层。
我哋睇到，我哋突破咗宇宙嘅大气层啊。
但是上帝的同在荣耀的地方，没有人能够达到。
但系上帝同在荣耀嘅地方，冇一个人可以达到嘅。
这告诉我们，上帝的愤怒是人无法接触、
讲俾我哋
听，无法扭转的一个地方。
上帝个怒气就冇人冇办法可以扭转嘅。
神的愤怒是人的能力、人的行为在地上无法解决天上来的愤怒。
神的愤怒，人的行为冇办法能解决天上嗰种嘅愤怒嘅。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愤怒，我们人间是没有办法的。
弟兄姐妹，我哋睇到呢种嘅愤怒，我哋人间系冇办法去解决嘅。
所以你看到，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把这样的一个不可逆的愤怒挪去的时候，
所以我哋睇到当主耶稣基督佢将呢个不可扭曲嘅呢种嘅愤怒佢攞去嘅时候，
你可以看到的是，
我哋睇到呢个多么宝贵嘅福音。
我们看到在这个圣约关系里面，上帝要我们毫无保留的完全的归给他。
所以呢个喺圣约里边就系上帝叫我哋毫无保留嘅归俾佢。
你就会看到耶稣基督他是何等愿意，也是毫无保留的将自己破碎。可以代替我们的罪，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就毫无保留的自己破碎是代替了我们的罪。
我们的不义可以因着耶稣的义我们可以被饶恕，
我们的不义因为耶稣的义就成为了我们得到饶恕了。
那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的经文，
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的经文。
那保罗说这些愤怒是显明在哪一些人的身上呢？
所以保罗说这种愤怒显明在哪个人的身上呢？
保罗不只是强调我们的某一些行为，
保罗不单是强调我们某一种行为，
而是强调落神的愤怒是落在哪一些人的身上，
而强调是神的愤怒是临到哪一类人的身上。
保罗特别告诉我们是那些心中压制真理的人，
就是保罗告诉他，就是那些人心中压制这个真理的人。
那什么是压制真理呢？
咩系个压制真理嘅人呢？
那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有两个原因。
保罗讲俾听有两个原因。
十九节到二十三节。
十九到廿三节嗰度。
我们在读的时候，保罗告诉我们有两个因为。
保罗讲俾听咧有两个因为。
这两个因为告诉我们两件事情。
保罗讲俾听两个因为，因为有两件事情。
那第一个事情是真理就在这些人的身上。
保罗佢讲俾佢听就呢个真理就系呢个人嘅身上。
第二个人会压制已经在他们中间的这个真理，
人已经压制了就是已经在他们当中那种的真理。
所以我们看到十九节到二十节是告诉我们这个真理是如何已经显明在我们中间的。
所以十九到二十四节那里说到这个真理已经显明在他的身上了。
那这个真理什么意思呢？
这个真理是什么意思呢？
在希腊文里面很多词，有些时候是用两个字根组在一起。
在希腊文里面有些词就是两个字在一起的。
那这里的真理有哪两个词 组在一起呢？
这个真理这个字还有两个字，哪两个字在一起呢？
隐藏的，好，是个动词，前面加一个修饰，是不的意思。
那个隐藏，那么原来有个修饰是叫不的意思。
所以真理的意思是不被隐藏的事物。
所以这个真理就是不被隐藏那个事物。
但是保罗告诉我们，人在堕落当中，他会压制那些不被隐藏的事物。
所以当人在堕落当中，他就压制那些没被隐藏的事。
人就会压制那些已经显露的永恒的事物。
人就已经压制了显明出来的那些事情。
那这显明的事情是什么呢？
这些显明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
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借着上帝所造的事物，
保罗这样听着，我们藉着上帝所做的事物，
就可以晓得，清清楚楚的晓得上帝的神性和大能。
所以就是我们清清楚楚看到这个大事，知道上帝的作用和大能。
保罗说，你看到这个世界的被造的时候，
保罗说你看到这个被造的世界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上帝的存有，
你就是看到上帝那种的奇妙。
任何的存在都是反映出上帝的知识，
任何的存在都是反映出上帝的知识。
所以保罗是告诉我们，没有知识是中立的，
保罗讲话听，冇一种嘅知识系中立噶。
每一个知识都反映出上帝的存有。
每一个知识都反映出上帝嗰种嘅奇妙。
宇宙万物也包括我们自己。
宇宙万物亦都包括我哋自己。
所以没有知识是中立的。
冇呢个知识系中立噶。
因为每一个知识都以上帝的存在为前提。
因为每一个知识以上帝的存在为前提。
每一个知识都是依靠上帝。
每一个知识都依靠上帝的。
那这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
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
弟兄们，我们在教我们孩子的时候，
当我们教导孩子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会跟他们说，你新学数学，新学科学，新学物理，再学圣经。
有的，我有人告诉你，先考数理化，然后我先读圣经。
好像我们数理化的东西跟圣经是分开的两个学科。
好像我们讲到读数理化和圣经是分开的课程。
好像数理化跟我们的信仰是两回事情。
好像数理化和我们信仰是两回事。
这不是保罗的教导。
这些不是保罗的教导。
保罗说，每一门数学、物理、化学、语文、英文都反映出上帝的知识。
保罗告诉他人，无论某一行的数理化的各种都反映出上帝那种的知识。
如果我把整个上帝的知识和我们对上帝的敬拜分隔的话，
如果我们将上帝的知识和我们的敬拜分开的话，
我们的信仰就变成一种功能性的无神论。
我们的信仰就成为一种功能性的无神论。
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知识是没有中立的，
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知识不是中立的，
他要么你这个知识让你去敬拜上帝，要么你这个知识里面你把它分隔开来。
要么一是你是将这个知识是要敬拜上帝，一是你将这个知识分开来。
所以我们看到基督教教育是多么的重要。
所以我看到基督教的教育是多么重要。
基督教的教育给了我们一个很宝贵的战场。
基督教的教育是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战场。
我们的任何一门学科的背后都是把这个知识来敬拜上帝。
任何每一个学科都是将这个知识是要来去敬拜上帝。
如果我们把这个教育失去的话，我们就失去了一个很好的荣耀上帝的一个战场。
如果我们失去了这种知识的话，我们将这个荣耀给上帝是失去了。
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上帝的愤怒是临到那些压抑真理的人。
所以保罗他将这种的话讲给他，就是这种的真理是讲给一些那些将真理压抑那些人。
但我们看到保罗告诉我们第二个原因是在第21节到23节，
21到23节那里。
我们有了这个知识，但是我们就却在压抑阻挡这种知识。
我们有了这种的知识，我们压抑我们阻挡这种的知识。
这个阻挡的意思就是我们在压抑压制它。
而个阻挡意思就是压制佢压落去。
你压制的东西是你已经有的东西。
你压制你已经有的东西。
那我们会压制上帝的什么东西呢？
我哋压制咗上帝咩嘅东西呢？
真理。
呢个真理。
那我们怎么样来压制呢？
我哋点去压制佢呢？
保罗用了六个动词来形容人压抑压制上帝真理的状态。
保罗就用六个动词嚟去睇到呢啲人系压制呢个种嘅真理。
保罗说到我们在压制上帝真理的时候，我们的特征，我们的心思意念就变成了愚昧愚拙。
所以保罗就当你压抑这个真理的时候，你这个心思意念就变成愚昧和迷茫虚妄了。
那你会说人怎么会变得愚昧呢？
人怎么会变得愚昧呢？
人不是越来越聪明吗？
人越来越聪明啊。
你看今天的这个电脑通讯太空人工智能都这么发达，
你今天我看到这个科技电子通讯技能人工方面都这么发达。
那保罗这里不是按照人的智商来说人心的昏昧。
保罗他讲到一个昏昧，不是讲到人的智商的知识的昏昧。
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的道德，我们的伦理，我们变得昏昧无知。
所以保罗讲到就是我们站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道德伦理，我们成为了迷茫昏昧。
这种愚昧的高峰就是我们把不能朽坏的神的荣耀变为偶像。
所以这个愚昧的高峰就是将一个仿佛一个就必扭坏的那个不能扭坏的上帝变为成一个迷茫一个扭坏的上帝了。
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把不能朽坏的神变成可朽坏的偶像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弟兄姐妹，当我们将一个不能扭坏的上帝成为有一个变为一个虚妄偶像的那个扭坏的上帝的时候，
就是我们人产生痛苦的时候。
就是人产生有痛苦的时候了。
因为人去追求会朽坏的荣耀，
因为人追求了朽坏那个荣耀。
当你得到这些会朽坏的荣耀的时候，你的心是空虚的。
当你得到朽坏那种荣耀的话，你的心就会空虚。
你可以看到今天多少的富人，他们心中的空虚。
你看到很多的有钱人，他的心里很空虚。
有姐妹，我们看到只有一种情况下，我们在得到一个事物的时候，我们有不住的满足跟喜乐。
所以只有一件事我们会得到之后，我们满足那种喜乐，
就是他们在追求上帝的荣耀的时候，
就是当他追求了上帝荣耀的时候。
人在堕落以后，他们不认得什么是永恒的、不改变的神的荣耀。
人的堕落的时候，就他不认识到什么叫永恒、什么叫不改变那种荣耀。
所以当弟兄姐妹，我们的心中被永恒的、不改变的、不朽坏的充满的时候，
弟兄姐妹，当我们被这个荣耀这个朽坏改变了我们的时候，
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他来要让羊得生命。
耶稣告诉他们，他来就要叫羊得到生命，
并且要让羊得的更加的丰盛，
是叫羊得到更加的丰盛。
他是恩上加恩，
就是恩上加恩。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在基督里面，我们有这样的满足。
弟兄姐妹，我们在基督里面有这种的满足。
你可以识别什么是空虚的，什么是短暂的，什么是会朽坏的。
你要识别什么叫空虚，什么短暂，什么叫做没荣耀的。
那我们看到这段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为我们过这样的一个讨上帝喜悦没有愤怒的生活。
所以这段经文里面比较看到耶稣基督怎样去讨上帝的喜悦，是那种没有愤怒那种的上帝的喜悦。
我们在追求我们会朽坏的事物当中，我们都在承受神的愤怒。
我们追求这朽坏的东西，我们会承受上帝的愤怒。
那我们从神的愤怒当中可以脱离，我们只有一条道路。
我们从神的当中去走出，只有一条路是通往上帝。
旧约也告诉我们，神的愤怒有一个方式可以被平息。
旧约讲俾听，有一个方式是令到上帝的愤怒平息了。
当看到上帝彼此发热气的时候，这种愤怒是可以被平息的。
当我们看到上帝的热气被喷出这个愤怒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愤怒会平息的。
旧约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献祭是神的愤怒可以被平息的途径。
旧约一开始就讲俾佢听，献祭就是平息了上帝嗰个愤怒。
这个献祭一直指向要来的耶稣基督，他真正可以平息上帝的愤怒。
这个献祭一直指向咗将来要嚟到呢个耶稣基督，要嚟到呢个耶稣嚟到呢个世上。
耶稣他一生的生活是没有任何神的愤怒在他的身上。
耶稣基督的一生的个生活没有愤怒在他的身上当中。
我们常常不感恩，也不来感谢我们的神。
我们常常不感恩，我们都没有感谢我们的上帝。
但是主耶稣的一生是感谢神的一生，也是荣耀神的一生。
主耶稣的一生是感谢上帝的一生，一生是荣耀上帝的一生。
他甚至在他被卖的前一夜，他为他的门徒祝谢拜饼。
就是他最被出卖那一夜，他就跟门徒擘饼来去祝谢。
这个祝谢就是感谢，
这个祝谢也都是感谢。
主耶稣按照他的人性，他完全为我们活出了一个顺服没有上帝愤怒的一生。
主耶稣他的人性活出这种是没有令到上帝愤怒的一生。
耶稣基督也一生中没有任何的愚昧，他相反充满了智慧。
耶稣基督的一生当中，他没有充满愚昧，还有他反而成为一个荣耀使的一生。
他的心没有任何的昏暗，光他是真诚，没有任何的虚假。
他心里面没有任何黑暗，他是一个光，是真诚的一生。
耶稣基督的一生也把上帝的荣耀显明出来。
耶稣基督一生将上帝的荣耀显明出来，
就是耶稣基督在死和复活当中来彰显出神的荣耀。
就是耶稣基督他的死和复活彰显了上帝的荣耀。
弟兄姐妹，今天哪些事情让你可以追求那些不朽坏的永恒的关于上帝荣耀的事情呢？
弟兄姐妹，有哪一件 事情是你所追求是不荣耀上帝的，是关于拦阻上帝那种的荣耀呢？
还是我们心中会压制神的真理， 来追求会朽坏的事物，
或是我们心中是压制这个真理去追求一些朽坏的事情呢？
但是我们今天知道，在基督里面，神的愤怒因着福音，因着耶稣的救赎已经被挪去。
今天我们知道，在福音就是基督的里面，我们能够藉着耶稣基督我们得到释放。
我们的基督里面已经不再被定罪，
我们在基督里面不再被定罪，
我们有了可以追求荣耀的价值观的生命。
我们有就是我们得到荣耀有价值观那种的生命。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他的道当中可以看见那不朽坏的价值。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他的道当中我们看到那个不朽坏的事情。
我们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父神，我们向你来感恩。
父神，我们向你感恩，
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接纳我们，
你藉着爱子耶稣基督接纳了我们，
你把儿女的身份赐给我们，
你将儿女的身份赐给我们，
这是不改变的，
就是不可以改变。
我们因为是你的儿女，所以我们应当来顺服你。
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应当是要顺服你。
主，你如此的饶恕我们，就让我们可以来爱你的话语，来一生顺服。
只要你如此的饶恕我们，以我们要爱你，爱你的话语，一生跟随你。
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这个，以至于我们可以脱离愤怒。
不是我们做了什么，我们以致我们脱离这个愤怒，
而是基督你已经为我们做成，
就是基督为我们做成了。
我们正祷告奉主名求，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请站立，地奉唱回应诗，有平安在我心。
Thank you.
低头为我们的献金祷告。慈悲仁爱的天父啊，感谢你再一次给我们来到面前，你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我们谦卑地奉上少少的金钱，求你悦纳，求你使用。主啊，我们现在要离开的时间，求你都保守带领我们的脚步。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跟着唱三分钟，然后接受祝福。
赞美真神万国之君，世上万万赞美之恩，也是天君赞美之美，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沟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同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